一案请看讨论案第六案，请看讨六十一页，是台湾安心泰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含 Guteritinib 的成分药品如容发塔获登记赋予具有 FLT3 突变的复发性或难治性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RIML 成年病人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之维持治疗，并提出维持现行健保支付价每粒4147元，并重新签订药品给付协议。那现行给付规定摘要的话是目前是用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前的部分。那请看讨62页，厂商建议资料预估扩增给付规定后第一年至第五年使用人数是23人到25人，那年度药费的部分是3700万元到第五年的4000万元，财务影响的部分是2700万元到第五年的3000万元。那疾病治疗现况的部分目前本品是列为 category 2A。 那请看讨63页，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情形，在加拿大的部分是根据2020年5月公告，现有建议给付本品与治疗具有 FLT3 突变的复发或难治性 AML 成年病人。那建议给付条件未对维持治疗有规范，但加拿大临床专家针对维持治疗提问，基于临床试验的设计，认为可于移植后作为维持治疗继续使用。那在澳洲 PMAC 的部分是建议给付本品与治疗具有 FLT3 突变的复发或难治性 AML 成年病人，为作为移植后的治疗的证据不足，包含研究受试者数量较少，缺乏佐证文献资料及研究设计限制，原不建议给付于移植后的维持治疗。英国 NICE 则是2020年8月公告，依据临床试验中移植后接受本品维持治疗的病人存在选择偏差，且进一步与纳入接受救援性化疗组病人相比，本案药品未显示有更好的疗效，原不建议给付。那相关医学会的意见请看讨63页下方，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台湾临床肿瘤医学会、中华民国癌症医学会都是建议扩增。那请看讨64页，国际药价的部分，目前现行十国最低价即为现在的健保支付价每粒4147元，那相对疗效的部分请各位代表参看。请看讨65页，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给付规定。那依据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ADMIRO 事后分析结果， Guteritinib 治疗后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人中，在移植后接受本品作为维持治疗者与未使用之整体存活期 OS 达显著改善。那厂商也有提供在中国及台湾执行之观察性研究结果亦有相似之疗效表现。那目前移植后并无其他药品可改善移植预后具有 unmet medical needs， 且厂商同意与健保署重新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将财务冲击控制在健保可负担范围内，原建议本案药品扩增给付作为 FLT3 突变的复发或难治性 AML 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之维持治疗。那给付规定的话请看讨66页跟67页，预算来源的话是新医疗科技。健保署财务评估的部分，使用本品扩增给付后，使用本品第一年至第五年使用人数为29人，到第五年一样是29人，年度药费是4700万元到4800万元。那财务影响的部分是同年度药费4700万元到4800万元。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说明，我们请柯教授。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这个药物是使用在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AML， 然后具有所谓的 FLT3IBD 的突变的这些病人。那 FLT3IBD 是一个在急性白血病大概出现的比例大概在10到15%的一个基因突变。那一旦出现这个基因突变，在文献上跟以往的经验，当然它的预后都相当不好，所以它是一个 poor risk 的一个基因突变。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基因突变，基本上因为现在有一些药物是可以针对这个基因突变，包含就这个药物有 Guteritinib。那所以在第一线大概有不少病人会使用相关的药物，然后会去做移植，可是毕竟还是会有部分的病人复发。那这个病人复发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药物就是使用在复发的病人。那初始他在临床试验里面，其实他的初始的临床试验呢是用在就是复发的病人，那他并没有直接排除就是在移植之后不能继续使用。实际上这些病人在临床试验里面就直接分成两组，对照组跟实验组，其实在移植之后都会接受相关的治疗。 那如果我们在之前做就是财务评估跟起步规定的设定的时候，当时因为预算的问题，所以没有直接仿照临床试验去做设计，而是只局限在可以做移植的病人，而且只给了两个 cycle 到三个 cycle。那移植之后呢，当时也因为财务的关系，所以不建议移植之后加上比照临床试验做治疗，所以到现在就变成一个有点有趣的状况，就是我们其实给付的范围是比临床试验还得窄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今天的这个案子大概就是补足临床试验所放出，就是所遗留下来，就是在移植之后可以做维持治疗的这一块。那如果单单要分析这一块，其实很难去做研究，因为现在的状况，这些病人已经是复发又做了移植，实际上你很难再去做一个 randomized 的 clinical trial 去比较，就是有治疗跟没有治疗的病人之间的差异，所以你都只能用过往他临床试验里面的事后分析。那我们当然知道事后分析其实并没有那么准，不过连这样子的事后分析其实预后都看起来有差别。那另外就是用其他的观察性真实世界的观察性研究，也看起来就是跟历史对照组没有进行就是维持治疗的病人看起来的确是有差异。所以虽然它的证据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的一个 level， 不过因为第一件事情是这些病人毕竟他已经做完移植，我们已经花了相当大的金钱，如果能够提升它的治疗效果，其实是值得可以考虑的。那第二个，其实人数并不多，那每年的财务影响在还款前是4800万左右，那还款之后其实就会降得更低，所以在考虑就是说这些病人基本上这个治疗应该还是可能会有效。那再来就是它的财务冲击并没有太大的情况之下呢，所以建议就是还原到原先临床试验的一个情境，在移植之后仍然可以给付维持治疗。以上报告。
好，谢谢柯教授的说明。我想这个本来是之前移植前，现在多了一个后，它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用一个给付协议的方式来做一些管理。不晓得我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在场代表。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照这样的案例通过。好，谢谢。那接着再来是